切荒谬都变温柔，听我细细诉说。
欢迎收听，所有的过去都将以另一种方式归来。这是我自己的书第四篇，我讲到我的曾祖母。记忆中的曾祖母是一个奇特的女人。我从小知道她跟我们活在不同年代，她生于清光绪年间，个子肥胖矮小。是的，这就是我看到她的时候的样子。她曾经绑过一双小脚，后来有一段时间坚持还用裹脚布缠着自己的脚，房间里飘着一种淡淡的腐臭味道。他有时候会把红绳子串起来的通宝拿起来给我们玩，这是他的储蓄。我从中学到的道光、嘉庆和乾隆，还有一两块所谓的龙银，他说那个很值钱。他说之前一枚龙银可以买一块田，现在你知道什么叫做通货膨胀了吧？而留下来的货币，后来再怎么值钱，事实上可能也换不了几张千元大钞。曾祖母是一个完全不识字的女人，偶尔会对祖母破口大骂。骂些什么呢？夹杂一些三字经台语的。有一次啊，我很小的时候，我还学曾祖母在骂人。祖母很不高兴，对我说：“坏的不要学，嘎潘伊那多塞。”祖母对我都是讲台语的。我的曾祖母名字叫做阿金，每天坐在客厅里，几乎足不出户。事实上啊，我后来算一算，以前的人早婚早育，我出生的时候他才66岁左右，但在我眼中已经是一个非常老的老人。他连市场也不去，也不晒太阳诶。你大概会以为出生在清朝绑小脚的女人都是传统的女性，对吧？但在我记忆的时候，曾祖母在夏天她会上半身打赤膊耶，坐在客厅里，胸部几乎垂到腰上面，像一尊胖胖的弥勒佛，大力摇着蒲扇，好像在拍打自己的身体。这个景象很奇妙，但是显然不是出自于我的想象力而已。我曾经问过祖母为什么要缠足，我祖母说其实她也缠过，但是一下子就放开了，因为日据时代是不主张缠足的。曾祖母回答说，当然她也是用台语，她妈妈说这样才嫁得出去，而且他还以此为傲，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光，他还是用欣赏古董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小脚，而且脚上还裹着白布条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在他的年代，那是一种身份的表征，也就是他可能还算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吧。被摧残的脚哪里美呢？这个问题没有人可以回答。因为每个时代有它的共同审美取向，虽然你觉得非常怪异，人很难逃出他的大时代，包括审美观。《金瓶梅》里头，潘金莲最自豪，西门庆最喜爱，就是那一双穿着红鞋的小脚，不是吗？感觉作者也并不是在讽刺。宋惠莲的脚比潘金莲还小，她被潘金莲设计害死了之后，西门庆还在书房里藏着他一只小红鞋。几百年来以缠足为美的人，难道没有闻到那扑鼻的抚慰吗？但是所有的人都习以为常。人的欲望没有太多出口的年代，特殊的癖好到底是一种压抑还是发泄？人类想要跳出大家的共同想法，并不是容易的事情。从众效应原来就是这样的，连剥削、控制和摧残都可以成为美学的共识，变成人人向往的一块传统的臭豆腐。祖母对于曾祖母每天打赤膊 坐在客厅的下铁，而且他正对面就是神明桌，非常不以为然，但是出于媳妇的尊敬也不敢出言劝阻。大热天他看见曾祖母褪去的上衣这样坐着，总是牵着我低头疾走而过，假装什么都没看到。他除了不喜欢女人的大声马吼之外，从他的嘴里我听到淡淡的像微风的一句批评，叫做歪宅，意思就是姿态很难看，让人很难堪。我还记得他走出家门离开了曾祖母之后，轻轻吐出这句话时的轻声细语。也许这就是冰山下的婆媳问题。无可置疑的，曾祖母完全符合大声马猴还有掰宅这两个评语。祖母却在这样的家庭走过了一生，心中充满了各种浮沉。她也生气过，但似乎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命运挣扎过。生活在不同年代的人，拥有不同性格，向往不同人生。就算近在眼前，可是因为我们的年代不同，我们总是隔着宽大的河岸，无法体会对方的人生观。是的，这就是代沟。曾祖父去世的很早，什么时候去世的我根本不知道，我只看过他的黑白画像挂在客厅。我曾经问过大人，曾祖父去哪里呢？大人就嘻嘻笑笑说他去苏州卖鸭蛋。那么年轻的我怎么会知道什么是死亡？于是在国小的作文簿上，我曾经写下我的祖父是苏州人，他的工作是卖鸭蛋，这件事还被大人取笑了很久。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的祖上是卖鸭蛋的商人。曾祖父在我祖父少年时就过世了，在日据时代似乎当过保证的我的祖父被邻居称为孝子，也许是曾经遭遇过战乱的结局，祖父节俭到近乎吝啬的地步。之前提过拜拜用的糕点和食物，如果没有放到发出霉味，是不会拿出来给孩子吃的。祖父对自己的吝啬当然是浑然不觉，放得太久他自己还能够吃得津津有味，没有任何的保鲜概念。零食在我们家是没有赏味期限的，这或许就是他一直不是很健康的原因。我祖母18岁嫁，19岁生我的爸爸，22岁生了我姑姑，后来就没有再生育，算是他那个年代生的不是很多的人。那个没有节育的年代，一对夫妻动辄生七八个，而祖母很早就符合标准的家庭计划。祖父和祖母对我只是一个称谓的概念，他们住在同一屋檐下，从我出生后就住在不同房间里，不曾讲过任何体贴的话，所有的交谈都简约到连吃饭了都嫌多。我记得祖母常跟我说，去叫他来吃饭吧。祖父后来变成了市政府的公务员，每天骑着脚踏车上班。祖母像一只工蜂，里里外外总是在做事，而且总可以找到事情做。因为八岁之前，老家的灶还是古老的土灶，烧煤才能煮菜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天哪，每天在当童子军有多艰难呢。但在记忆中，我似乎没有吃过烧焦的饭菜，也许有锅巴，也觉得很好吃。祖母很勤奋地填补着所有的人生空档那般，日复一日的做着家庭工作，他似乎不渴望任何的探险和惊奇，冷淡却安分的各司其职，这是我最早意识到的家庭关系。似乎关系紧密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熄灯，但是你可以感觉到每个人之间有一堵透明的墙，除了吃什么，明天要付电费，还有非常偶然发生的口角和激动之外，不需要有任何交谈，更别谈交心了。真的要打破那一堵透明的墙，才会有所谓的幸福和甜蜜吗？过了中年的我明白，在一结合就是终身不可改变的传统家庭中，这透明的墙其实是家庭每一个成员故意建造的， 是有默契的共同行为。有了墙，就可以避免过多的沟通，隐藏自身的纠葛，以维持圆满家庭的和平假象，而邻居不会听见。因为每个人都想好好过日子，不想再受伤。说真的，我超级讨厌活到现在女人还在讲自己是油麻菜籽命。我用超级讨厌这么强烈的语言，只因我知道那只不过是一个让自己放懒或抱怨的借口。我祖母那个年代才有资格说什么油麻菜籽，男男女女都没有太多挣脱现实的能力，尤其是女人啊。就算不曾幸福，就算失去期待，就算热情永远被浇熄，也得认命吧。除了努力活着，并没有太多路可以走。完全认命或许也获得了一种安全感。我的祖母是真实认命的，很少听见她在长吁短叹，不在意自己的快乐或不快乐。她甚至故意远离每天坐在家门口怨天怨地的隔壁邻居太太，从来不加入抱怨。就如同那个年代所有的女人一样，她没有企图离开过没有给她足够的支援的婚姻。到了80岁，她为自己预备好了坟墓，也还是在很接近乱葬岗的祖坟那边。她在祖父去世之后，预修坟墓时把自己的名字空格留下，等着未来填进去。她也会代表我们家出席吴氏宗亲会的活动，好像很笃定要跟吴家的祖先葬在一起。不然呢、啊、不然那个年代的女人也无家可归了吧。那是一个女人一旦被许配给某一家，连鬼魂都没有迁徙自由的年代。没有选择对象的自由，没有选择对方家人的自由，没有搬出去的自由，被决定了就是一辈子。那个年代大部分女性是文盲，是家里的赔钱货，没有工作权。然而正因为他们的毫不挣扎，我竟然得以安稳的在一个平和的家庭长大。经过战乱还有此去彼来的政权统治，也许对女人来说，能够活着，能够养育孩子，有的吃就是幸福。什么改变现状，追求自我的种种追求还在地壳里安睡着。多年之后，我曾经思考，支撑着祖母的精神力量到底是什么？这是一个无从解答的问题，恐怕连祖母本身都没有思考过。也许没事就是她要的幸福。她的房间中永远挂着一幅人家注印的陌生契。她对我其实没有太大期许，她和那个年代的祖母不一样，他不重男轻女，他对我更要宠爱一点。不过他对我的期望也只是不出事，好好长大，嫁人，有个工作，生个孩子，那就是他对我的期许。虽然他也没说出来过，他努力在不是那么可爱或温暖的家庭中活着，而且贡献劳役，但这个家并没有完全剥夺他所有的生活乐趣。当时大家都穷，在乡下有水泥平房住算是很好了。我家至少在我出生之后就不是瓦房，是一间有2层楼的水泥房子，所以我的祖父应该也算是会理财的吧。我的祖父在日据时代保证应该也算是某种公务员，因为他读过中学，后来在市政府工作，那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，但是还是领着公家的俸禄，感觉上也不是很忙，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。我的父母在我出生之后就是老师，拿着固定薪水。我出生的时候，家里的地上虽然是水泥平房，但是地上不是地板，我记得是泥土。我妈嫌脏，不许我爬行，就是我感觉统合失调的原因吧。我的脑袋永远比手脚快，玩躲避球总是第一个出局，很容易被打到。没有地板的好处大概就是不用扫地。这房子老早就卖掉了， 但是我偶尔会去看看他，一直到上个月我还去看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楼顶有我最美丽的记忆。什么样记忆呢？我们下次再聊。这是我的书，所有的过去都将以另一种方式归来。
也许写一些什么吧，写一些故事，还有春天的传说，就这样静静地飞翔，飞翔到遥远的地方。